是宣教的挑战。
昨天呢，我们讲到宣教的根基。
昨天我们谈到宣教的根基，
我们从圣经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文、不同的思想里面呢，来到讲到宣教在圣经里面一些基本的意念。
我们从圣经不同的角度、不同经文里面看见圣经里面宣教的不同的经验。
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群体，来到看不同的地方给我们的需要。
我们今天会带大家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群体，看不同的需要。
宣教呢，对世界不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宣教对世界不同的地方有很大的影响。
宣教是一去到一个地方，
宣教是到了不同的地方，
当然呢，受那个地方的拒绝，
当然受该地方的拒绝
啊，有很多人不欢迎，
很多人不欢迎，
甚至被杀害，
甚至被杀害。
但宣教士继续的在那里来到工作，
但宣教士继续的在当地来工作，
就慢慢将整个的地区来到改变过来，
慢慢就把整个地区改变过来。
福音就生根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
福音就扎根在一个城市或是国家，
然后那个民族起来的时候也都成为福音的伙伴，继续去不同的地方来传福音。
那个民族起来的时候也成为福音的伙伴，到不同的民族去传福音。
我刚才呢在这里看这本书，是我昨天介绍的其中的一本《披荆斩棘》的第三集。
我刚才在看这本书，是我昨天介绍的《披荆斩棘》的第三集。
其中呢再看回宣教士去南美洲一些土族传福音的一些情形，
再看一下宣教士到南美洲土族里面去传福音一些情形。
我心里面呢非常的感动，
我心里面非常感动，
特别提到五个青年人呢去欧家族那边来到传福音，
特别是提到五个年轻人到欧家族里面去传福音。
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听到这个的见证，这个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讲过这个见证。
当时呢我还是一个主日学生，
那时候还是主日学生。
我记得那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坐在一块的草地上面。
我记得那天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坐在草地上面。
是一个复活节的早晨，
是复活节的早上，
有一个主学的老师站在前面，那里将这五个青年人怎样去欧家族来到传福音，后来牺牲的他们的见证讲出来。
那主学老师把这五位青年人怎么样到欧家族去传福音，怎么样牺牲，这个故事讲出来。
当时我听了之后心里非常感动，一路在流眼泪。
那时候我听见心里非常受感动，一直在流眼泪。
欧家族呢是南美洲一个最凶恶的一个土族，
欧家族是南美洲其中最凶恶的一个土族。
显赫的石油公司派了一队的探测队去那里预备转油，八个人被他们杀死了。
Shell Company 派一队探测队预备要在那边转油，结果都给了他们杀了。
后来呢，不同的政府的官员同埋呢不同的人类学家预备呢去同他们接触呢都被杀害。
后来不同的政府官员和人类学家到那边跟他们接触，也给他们杀害。
这五个的宣教士呢很有托付向他们来工作，
这五位宣教士很有托付要向他们工作，
所以他们其中有一个是揸飞机的，他们呢就预备了一个呢叫做欧家族的计划。
其中一个会开飞机，所以他们预备了一个欧家族的计划。
他们就揸个飞机去他们那个土族上面呢来到盘旋，
他们就开飞机在那土族住的地方上面盘旋，
将一些礼物呢来到掉下去给他们，
把一些礼物掉下去给他们。
有时候呢掉一些食物，
有时候掉一些食物，
日用品，
日用品，
有些刀叉那些东西给他们用，
刀子叉子给他们用。
他们都接纳这些食物，
他们都接收了这些食物。
后来他们又用第二个的方法来接触，
后来他们用第二个方法来接触，
找一个篮子吊一些礼物在下面，
找一个篮子把一些礼物吊下去给他们。
下面的土人呢又拿他的礼物，
下面土人又把他们礼物收了，
又呢换一些礼物给他们，
又换一些礼物给他们，
放一些鹦鹉啊，他们养的鸡啊，这样摄回来个篮子里给他们吊上去，
把这鹦鹉让养的鸡放在篮子里面让他们吊回去。
他们想着有机了，
他们想有机会了，
可以呢来到入到他们那里呢和他们来接触，
可以进到他们当中跟他们接触。
所以过了三五个礼拜呢，他们的飞机小飞机呢就在那个海滩那里呢来到铲到下来着陆。
几个礼拜之后他们飞机就在他们的海滩那边着陆。
有一个的 土族嘅勾家族嘅人咧出嚟同佢哋打招呼，带住一个女仔。
啊，其中一个土族的人带女生来跟他们打招呼。
佢哋咧就同埋佢哋一齐嘅嚟到见面。
跟他们一起见面，
仲招呼佢哋上去佢哋嘅飞机度参观。
他们也招呼他们两个到他们上飞机去参观。
又带佢哋咧架飞机嗰度喺上面咧兜一个圈。
而且带他们在飞机的天空上转一转。
大家咧似乎咧系建立咗一啲嘅友谊。
好像建立了一些友谊。
但系后来咧唔知道发生咩事情。
那后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有啲嘅其他嘅同事咧，其他宣教士喺上边。来到咧睇佢哋嘅土族嘅时候，
当其他宣教士在上面看他们土族的时候，
发现咧所有嘅男丁咧都离开佢哋嘅乡村咧，涌向个海边嗰度。
发现族里面所有男丁都离开他们乡村，涌到海边。
后来咧，佢哋发觉呢五个嘅宣教士都喺海边嗰度，被佢哋用长矛咧嚟到刺死咗。
后来他们发觉这五位宣教士都在海边，给他们用长矛刺死。
有三个佢哋嘅尸首咧落咗喺海里边。
其中三个的尸体更被掉到海里，
有一个在飞机的旁边，
有一个在飞机的旁边，
有一个呢个尸首都找不到，
另外一个身体找不到。
啊，那些 Time Magazine 所有的出名的那些电视台啊，都走去那里来到采访。
时代周刊跟其实很多电视台都跑到那边去采访。
五个的青年人，这个五个殉道者变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五个青年人，五个殉道者都是成为全世界知道的事情。
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欧家族还没相信主，
欧家族还是没有相信主。
是不是白白的荒废呢？
是不是白白的浪费？
很多报纸头条新闻都在卖他们的情形，
很多报站上的头条新闻都是卖他们的消息。
后来呢，有一个姐妹，
后来有一个姐妹，
她在外面那里学了欧家族话，
她在外面学了欧家族的语言，
带着两个欧家族的女仔，
带着两个欧家族的女生
入回去欧家族那里，
再回去欧家族里面，
然后呢出回来将那个殉道者呢 Jim Elliot 的太太呢带入去 Elizabeth Elliot 很出名的一个作家，
然后把出来之后把 Jim Elliot 其中的殉道者的太太 Elizabeth Elliot 带回去，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这个福音的工作。
他们开始了福音的工作，
将杀他丈夫的和其他的酋长等等一个一个的带信主，
把杀他们丈夫的跟酋长等等一个一个带信主。
他们建立了教会在里面，
他们在里面建立了教会。
我们看见呢，宣教的工作是开放性的工作，
我们看见宣教的工作是开放性的工作，
改变一个民族的工作，
是改变一个民族的工作。
虽然要付上很多的代价，
需要付上很重的代价，
但是却影响了整区的福音的事工，
但却影响了整区的福音事工。
如果呢中国没有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
如果中国没有宣教士到我们当中，
我们很难呢想象目前呢华人的教会呢到了什么地步。
我们很难想象目前华人教会变怎么样。
我这里呢有列出了几方面，
我这里列了几方面，
就是讲到呢宣教呢对中国那个的影响，
就讲到宣教对中国的影响。其中有些人可能可以坐到我的右手边，因为我们挡住那个 screen， 你们坐在左边的看不见。
宣教士呢来到中国那里，
宣教士来到中国
影响了中国人那个信主和教会的建立，
影响中国人信主跟教会的建立。
好几个宣教士在他不同的书籍里面呢他都表达，
好几个宣教士在他们写的书里面都表达，
他们来到中国看见满地都是偶像，
他们来到中国看见满地都是偶像，
所以他们心急如焚，希望能够尽快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他们心焦如焚，希望能尽快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一个村一个村的带他们来信主，
一条村一条村子这样带他们信主。
内地会的宣教士不单止在海外来传福音，而且呢入到去中国内地，
内地会的宣教士不光在海外传福音，也进到中国的内地。
他们建立了不同的宣教站和不同的学校，
建立不同宣教站跟学校。
所以呢，他们对整个中国的信主和灵命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所以他们对整个中国信主跟灵命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教会呢不断的建立起来，
教会不断的建立起来。
第二方面呢，他们对中国的神观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第二，他们对中国的神观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神的神观，
中国是多神的神观，
他们将神分开了三个的层面，
他们把神分成三个层面，
天上面的神，
天上的神，
地上面的神，与我们一起生活的鬼神，
地上面与我们一起生活的鬼神，
然后在地狱里面的神，
跟地狱里面的神，
所以呢，祖宗也都是神，
祖宗也是神，
历史人物都可以成为神，
历史人物也可以，
所以可以说在中国的神观的里面是满天神佛的一种神的观念，
所以这中国是满天神佛的一种神的观念。
当宣教士传到来中国的时候，
当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
将一个一神的观念，这个慈爱的主来到向中国人介绍，
把这一神这位慈爱的主的观念向中国人介绍，
每一次的传福音，
每次的传福音
就是一神的观念和多神的观念一个直接交锋的时候，
就是一神观念跟多神观念直接交锋的时候，
所以带来了一个很清晰的神的观念给中国，
所以把一个很清晰的神的观念带来中国。
宣教工作影响了中国的道德，
宣教工作也影响中国的道德。
当时呢，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呢是吃鸦片，
当时中国十分之一人口在抽鸦片，
你可以想象呢，十分之一的人口日日的瞓在那里抽鸦片，这个国家呢，那个前途 是怎么样，
你想象一下，十分之一人口每天躺在那边抽鸦片，那国家的前途会怎么样，
婚姻很多的破裂，
婚姻上的破裂，
教会这个的整个的社会呢在道德方面呢非常的败落，
整个社会在道德方面的败落，
宣教士看见这样的情形，
宣教士看见这种情形，
希望能够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来改变，
希望能够把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改变，
所以他们透过文字，
透过文字，
透过一些社会的工作，
透过社会工作
来改变这方面的整个社会的道德，
来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
特别在这个鸦片烟的那个的事情上面，
特别是在鸦片的事情上面，
宣教士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宣教士付上很重代价，
同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来到交涉，甚至有冲突，
跟英国中国政府的交涉甚至有冲突，
设立戒烟馆，
设立了戒烟馆，
因为当时英国将鸦片来到运入来在那里赚钱，
因为当时英国把鸦片运进来赚钱，
中国政府又在那里抽重税，
中国政府在那边抽重税，
两方面都得益，
两方面得益处，
所以他们不肯放弃，
他们不愿意放弃，
继续给中国人来吃鸦片，
继续让中国人抽鸦片，
但宣教士站在中间来到为这件事情来到争战，
宣教士站在中间为这件事征战，
后来呢他们来到得胜了，
后来他们得胜，
鸦片烟禁止了来到在中国流传，
鸦片就禁止在中国流传，
在教育方面宣教士出了很大的力量，
教育方面宣教士出了很大的力量，
这个OMF 内地会他们的福音的策略很多时候都是开学校，
内地会福音的策略很多时候是开学校，
马利逊初初来到翻译圣经之后第二步呢他就开始了英文学校了，
马利逊来华开始传福音之后他第二步就是办学校，
这个英文学校起初在马六甲那里，
先开始英华学校，现在马六甲，
后来搬了来香港，
后来搬去了香港，
都是宣教士来到开始的，
都是宣教士开始，
在中国他们开始不同的小学，
在中国他们开始不同的小学，
不同的中学，
中学
甚至是大学，
甚至大学，
藉着呢教学来到传福音，
借着教学来传福音，
他又为很多的妇女呢，妇女本来呢在中国不给读书，为妇女来到开学校，
本来妇女在中国不让他们念书，他们也为了妇女开学校，
为很多的聋哑的瞎眼的来到开聋哑学校等等，来到呢帮助他们，
为聋的哑的盲人来开学校帮助他们，
宣教士呢又透过来了教学来传福音，
他们也透过教学传福音，
召集了很多的知识分子，
召集了好多知识分子，
将西方的科学、西方的科技和知识和他们交流，
把西方的科学跟知识跟他们交流，
产生了儒教一个很大的反感，
让儒教产生很大的反感，
因为儒教呢是好像是唯我独尊的，在中国那里呢影响整个的那个知识分子那个层面，
因为儒教在中国好像是唯我独尊的，影响了整个知识分子的层面，
现在宣教士来又办学又影响了这个的教育界，
宣教士现在来又办学又影响教育界，
使到他们好像失势一样，
好像令到他们失势一样，
所以他们起来呢就反对宣教士的工作，
所以他们起来反对宣教士的工作，
但宣教士的学校在不同的地方来到开始 唔單止咧係喺高級嘅知識分子城市裏，而且咧甚至深入到咧好多鄉村嘅地方。
但宣教是在不同地方開始辦學，不光在知識分子住的大城市，也深入了民間鄉村的地方。
宣教士對社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
宣教士對社會很大的影響。
有一個宣教士，叫做咧Faber， 係德國嘅宣教士。
有一位宣教士叫 Faber， 是德国的宣教士。
他研究咧中国嗰个嘅思想。
他研究中国的思想。
他觉得咧中国嘅思想嘅中心咧系以一个人字咧做中心。
他觉得中国思想中心以一个人字为中心。
呢个都系孔子嘅哲学嘅里边一个好紧要嘅中心。
也是孔子哲学里很重要的中心。
但系佢去到中国嘅社会里边咧，你要睇中国嘅社会。
他到中国社会看中国社会。
佢话点解咧？你哋一路讲人，一路讲义。但你整个社会都没有人没有义没有福利在其中的，
为什么你们一直讲仁义，在社会里面却看不见仁义跟福利在其中？
孤儿寡妇没人打理，
孤儿寡妇没人照顾，
那些妇女不给读书，
妇女不让上学，
那些盲人那些麻风的人完全没人打理，
失明人麻风的没人照顾，
有他们好像被撇弃的一群一样，
让他们像被撇弃一群人
一样。所以这个Faber宣教士就开始在中国社会里面将人义呢样嘢放翻入去，
所以他这位菲伯宣教士就在中国开始把仁义再放回去，
到处嘅喺度嚟到传讲咧，以人为中心嘅社会，
到处传讲以人为中心的社会。
然后咧，佢开始开一啲嘅聋哑学校，
然后他开始办聋哑学校，
开始咧开麻风病院招收麻风人，
开麻风病院招收麻风病人，
开始收一啲嘅女仔。在社会里面没人要的接收他们，你要给他们学习，
开始接纳在社会上没人要的一些女子，让他们有学习机会，
将福利将关顾将人的地位完全的提高，
将福利关顾人的地位完全的提高。
所以宣教对中国的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宣教是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第六方面是救灾的影响，
第六是救灾的影响。
宣教士嚟到中国嘅时候，
宣教士到中国嘅时候，
中国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嘅天灾人祸。
中国不同嘅地方都很多天灾人祸，
所以咧系遇到好饥荒
啊，有饥荒
啊，洪水嚟到，
洪水问题，
所以宣教士就开始咧嚟到帮助呢啲灾难嘅地区。
所以宣教士开始帮助这些灾难的地区，
从唔同嘅地方嚟到筹募咧啲救济嘅工作。
在不同的地方筹募救济的工作。
我哋喺唔同嘅宣教士嘅见证嘅里边，
我们在不同宣教士的见证里面，
我哋都睇见咧，佢哋用唔同嘅方法嚟到筹划咧呢啲嘅物件、金钱或者系科技嚟到帮助咧。嚟到除去呢啲嘅灾害，
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筹募金钱跟科技物件来帮助除去这灾害。
中国有一个学者席圣摩，
中国有一位学者席圣摩，
佢本来咧唔信主嘅，
他本来不信主的，
但佢睇见基督教嗰个嘅爱心，
他看见基督教的爱心，
佢整个嘅生命咧改变过来，
整个生命就改变过来，
相信咗主，
相信了主。
喺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
宣教士咧影响咗教会同埋咧好多嘅信徒，
宣教士影响了教会跟很多的信徒。
宣教士传福音到一啲好穷嘅穷乡僻壤。
他们传福音到一些很穷的穷乡僻壤。
慢慢地咧，个穷乡僻壤咧，经济咧一路嘅升，一路嘅升，越嚟越好。
慢慢就穷乡僻壤，经济慢慢的转好，
比嗰啲福音未传到嘅乡村咧高好多，
比那些没有福音的乡村高很多。
从前咧个农业咧种田嗰度咧好差嘅，出品好差嘅。
本来以前种田的地方咧农业产品很差，
啲细蚊仔咧冇乜机会读书嘅，
小孩子没机会上学。
而家咧个细蚊仔咧个个都读书，
现在小孩子都有学校去，
以后咧又做医生啊，又做工程师啊等等，
以后成为医生、工程师等等。
嗰啲人觉得好奇怪，
那些人觉得很奇怪。
基督教每传到一个地方，
基督教每传到一个地方
，redemption 救赎就加上咗咧升高喺社会里边经济一路嘅升高。
救赎加上在经济上面的提升，
所以咧对整区嗰个经济咧都系有影响。
所以对整区的经济都会有影响。
然后咧最后一点讲到咧系对文化嘅影响。
最后一点提到对文化的影响，
一个好出名嘅历史学家叫 Letterate。
有一个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叫 Lateran，
他说呢，中国的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就是呢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他说西方的宣教士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他们也都是呢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的桥梁，
他们也是中西方文化的桥梁。
因为当时的宣教士读四书五经，
因为当时宣教士要念四书五经，
将四书五经呢翻译了做英文，
把他们翻译成英文。
后来他们回到英国、德国不同的地方，
后来回去英德不同的地方，
在当地来到设立呢汉学会，
在当地设立汉学会，
亦都系咧喺大学里边咧教中国嘅文化，
也在大学里面教授中国文化。
佢哋又将西方嘅文化带嚟咗中国，
又把西方文化带来中国，
所以变咗咧，佢哋系嗰个嘅交流嘅嗰个嘅桥梁。
所以他们成为了交流的桥梁，
所以将中国嘅文化里边弱嘅地方能够强化，
把中国文化里面弱的地方强化，
又将公中嘅文化咧介绍俾西方，
又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
所以咧呢七方面咧系。讲到宣教对一个的地区，特别对中国嗰个影响。
所以这八方面就是讲到宣教对中国的影响。
点解咧？我哋要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咧？
为什么要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呢？
当然咧，有其他好多嘅副作用在其中。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副作用在当中。
但系最紧要嘅就系第一方面。
最要紧的第一方面。
福音传到一个地方。
福音到了一个地方。
人嘅生命领受咗主耶稣基督嘅救恩。
人的生命领受了基督救恩。
有了好大嘅改变。
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有咗呢种嘅改变。
有了这种改变。
跟住佢嘅神观、佢嘅道德、佢嘅教育。
接着他的神观、道德、教育
都受影响，
都受了影响。
佢哋嘅社会有进步，
社会上有进步。
吓，佢哋咧能够咧脱离灾害，
他们脱离灾害。
佢哋喺经济方面有进步，
经济上有进步。
佢哋喺文化方面咧更加嘅，好似一个土壤咁，更加嘅肥沃，更加丰富。
文化就像土壤一样，更加的肥沃，更加的丰富。
所以，我哋点解要做宣教嘅工作咧？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宣教的工作呢？
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昨天呢，我给大家看过一幅的这个 图表。
昨天我给大家看这个图表，
讲到呢世界的人口，
讲到世界的人口
有53亿，
有53亿，
基督徒大概占了呢三分之一，
基督徒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33%，18亿，十八亿嘅里边咧，只有5亿系福音派基督徒。
十八亿当中只有5亿是福音派，
大部分嘅都系挂名嘅基督徒。
大部分都是挂名的基督徒。
然后咧，其他嗰44% 系离我哋接近嘅一啲嘅非信徒，非信徒吓。
然后44%是距离我们蛮近的一些非信徒。
我哋用平时嘅报道嘅方法可以接触到佢哋。
平常用普通嘅布道方法都可以接触到他们。
但系咧有23% 系离我哋好远，一定要用跨越嘅方法先至可以接触到佢哋。
剩下来23%离开我们很远，一定用跨越的方法才能接触到
他们。呢个图表咧，我想咧，同用几个数目字咧嚟到帮大家嚟到记忆。
我希望用几个数目字帮忙大家记忆这个图表。
就咧五分之一。
1/5
吓，5/1，5/1，5/1，好容易记吓。
啊，5/1，5/1，5/1，很容易记。
OK， 未信主嘅人嘅里边，
还没信主的人当中，
有1/5咧系回教徒。
1/5是回教徒。
大概10亿啊，嗰度当大概1/5系回教徒。
1/5是回教徒。
另外咧，1/5咧系印度教加埋咧佛教。
另外1/5是印度教加上佛教。
另外嘅1/5咧系华人。
另外1/5是华人。
另外嘅1/5咧系喺18亿嘅里边嗰啲挂名嘅基督徒。
另外1/5是18亿当中挂名嘅基督徒。
啊，咁啊。即大家分析得到那個 OK， 現在呢是當他有50億，不要53億，50億這樣容易一點計、
以全球人口50億來算，
1/5回教徒，
1/5回教徒，
1/5華人，
1/5華人，
1/5是佛教加上印度教，
1/5佛教跟印度教，
1/5掛名基督徒，
1/5掛名基督徒，
其他1/5掛1/5，
剩下1/5，加起来就是整体。
咁帮助我哋嚟到记得，
帮助我们能记起来。
好，我想咧喺呢度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唔同嘅民族嘅佢哋俾我哋嘅挑战。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民族给我们的挑战。
如果我哋冇宣教士 去到呢班人嘅当中。
如果没有宣教士到他们当中，
佢哋就冇机会咧接受到福音。
他们就没有机会接受福音。
所以我哋需要咧好多嘅弟兄姊妹嚟到关心咧呢啲嘅群体。
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关心这些群体。
而家咧最大嘅问题、最困难嘅工作嘅就系回教徒。
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最困难的工作就是跟回教徒的工作。
全世界人口里边五分之一。是回教徒，
全球人口五分之一是回教徒，
是最难向他们传福音，
最困难向他们传福音，
最 militant 最反抗得犀利，
最反抗的厉害的，
最关闭的一些人，
也是最关闭的一些人。
所以最近呢、有很多的不同的会议都在商讨我们怎样向这五分之一的人来传福音。
所以最近很多会议都商讨到底怎么样向这五分之一人口传福音、
很多人呢觉得回教就同埋咧恐怖主义咧系连在一起噶啦。
很多人把回教跟恐怖主义都连在一起。
就每一次咧，好多恐怖主义嘅都系咧同回教极端分子有关系。
啊，很多恐怖事件都是跟回教极端分子有关系的。
佢哋劫机
吓，咁劫机
喺头等舱嗰度咧杀咗一班嘅人。
在头等舱那边杀了一群人。
然后咧冲嚟咧呢个二等三等舱里边咧嚟到咧威胁一啲嘅人。
然后到二等三等位置威胁一些人。
然后呢时间一到，
时间一到，
他就呢跪在那里来到敬拜，因为回教徒呢每一日呢要拜五次的嘛。
他们跪下来朝那边敬拜，他们一天要敬拜拜祷告五次。
刚刚呢在头等舱呢杀了一班的人，
刚刚在头等舱才杀了一群人，
现在呢来到三等舱呢又打人又威胁人，
来到三等舱要打人要威胁人，
突然间看见要敬拜了，即刻铺张布下去，咁啊喺度敬拜了。
突然看见要敬拜，所以就把地毯铺下来。
所以有好多人觉得咧，回教真系信主嚟好困难。
所以他们觉得回教徒信主是很困难。
系咁咧，咁 militant， 咁反抗，咁武力嘅一班嘅人。
是那么反抗性大跟武力的一群。
族里边嘅一个人信主。他们就将他放毒药来杀死，好像犹太教那样。
那组里面有一个人信主，他们就下毒把他杀死，像犹太教一样。
比较温和一点的就将他们赶他出去。
比较温和一点就把他们赶走。
实在不容易向他们工作的一班人。
实在不容易在他们当中工作的一群人。
在印尼我看见回教徒比较温和一点。
在印尼的回教徒比较温和一点。
他们呢早上很早起来来到 祈祷，
他们早上很早起来祷告、
我们时时听见他们 放音响、早上就在那里说那些人起身就祈祷了，
他们很早就广播，人很早起来就祷告，
他们禁食、有一个禁食月，全个月呢都禁食，
有一个禁食月，他们整个月都禁食，
太阳起他们开始不吃东
西，太阳、出来的时候开始不吃，
一直照太阳落山，
直到太阳下去，
然后吃少少嘢，
然后吃点东西。
在那段时间里边，连口水都不可以吞。
在那段时间，连口水都不可以吞。
所以他们咧非常的辛苦喺嗰度。
他们非常的。
虽然都要翻工，
虽然还要上班，
但翻咗工之后咧，软赖赖喺嗰度冇力，所以坐喺度，你叫佢办公咧，佢都冇力咁样对住你。
没吃东西，没有精神，就坐在那边没办法办事。
但系印尼咧，佢系信主最多嘅。一个地方，
那印尼也是信主最多的一个地方，
特别咧系回教徒。
在回教徒当中，
喺非洲回教徒咧传道咧系最热心嘅。
在非洲回教徒当中传道，
咁多嘅宗教嘅里边咧，发展得最快嘅系回教。
回教徒传道最热心，发展得最快是回教。
我哋随时嘅见到佢哋嘅商人同埋佢哋嘅代表喺唔同嘅地方嚟到传佢哋嘅宗教。
随时可以看见不同做生意的跟他们代表在那边在传教。
最近呢我认识几个的弟兄姊妹，
最近我认识几位弟兄姊妹，
他们去到回教的当中来传福音，
到回教徒当中传福音。
有一个弟兄在多伦多，
有一位在多伦多，
他、去埃及的开罗那里用一个学生的身份来入去，
他去埃及的开罗用学生身份进去，
一方面学阿拉伯文，
一方面学阿拉伯文，
第二方面呢看看找接触，看看怎样的向他们来到工作。
一方面找接触，看怎么样在他们当中工作。
我和教会的一个姊妹，她是护士，是香港的。
我跟教会里面一位姊妹，从香港来一个护士。
佢而家喺到非洲有一个回教国家里边，喺嗰度嚟做护士。
啊，去了非洲一个回教国家里当护士。
最近呢个国家好唔稳定。
最近呢个国家很不稳定。
所以佢走咗出嚟。
所以他跑出来了。
最近呢又入翻去。
啊，又再回去。
所以喺回教徒里边传福音咧，实在系一件好困难嘅工作。
所以在回教徒当中传福音是很困难的工作。
最近呢有一对嘅香港嘅医生，两夫妇咧都系医生。
最近有一对夫妇啊，两位都是医生，香港来的。
吓，佢哋预备咧去回教个国家嚟到传道。
他们预备到回教的国家去传道。
所以佢哋已经学咗话。就已經有一份的工作在回教國家裏面一個醫院裏面等候他們進去來到工作、
已經學了語言在那個國家的醫院裡面等候著他們去做事。
西方的宣教士呢，他們用non-residential 的方法，就是不是住正在個國家裏面，住在外面，但是呢不停地進去來到訓練裏面的人，幫助裏面的人。
西方是用非居留的方法，他们住在国外，不断地进去那个国家里面训练那些人。
另外一班呢，就在北美，在欧洲不同的地方，专门向回教的学生来到传福音。
另外有些人在北美，专门向回教的学生来传福音。
同埋欧洲吓，
北美跟欧洲。
带咗佢哋信主，就帮助佢哋翻去自己国家来到传道。
带了他们信主，然后帮助他们回自己的国家传道。
我们现在都在思想怎样帮助马来西亚的华人的教会和华人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帮助马来西亚华人教会跟弟兄姊妹。
因为马来西亚 的中国人华人占了人口的 35%。
因为马来西亚中国华人人口占了全国的 30%。
他们就住在回教徒的当中。
他们住在回教徒当中。
他们可以帮助他们来到呢向他们来到传福音，
可以帮助他们向那些这些回教徒传福音。
可能直接传福音是政府禁止，
直接传福音可能被政府禁止，
但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到间接的帮助训练他们。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能够间接的帮助训练他们。
所以呢，这五分之一是需要我们关心的。
所以这五分之一是需要我们关心的。
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有人是有专业的背景的，
我们在座当中有专业背景的，
可以透过你的专业来到进入回教国家里面的工作，
可以透过你的专业进去回教国家工作，
来到为主作见证，
为主作见证。
当然如果经过的差会或者经过基督教团体入到去的时候，变成一个 team， 不是你一个人在那边。
当然如果经过差会或者基督教团体进去的话，你就不是单身一个人，有一个团队。
所以这个呢是五分之一的回教，
五分之一的回教徒。
然后呢，我们讲一下印度教和佛教给我们的挑战。
我们再讲一下印度教跟佛教给我们的挑战。
印度教除了在印度本土之外，
印度教除了在印度本土以外，
还有在很多的其他的地区全部都是印度教的。
还有其他世界一些地区全都是印度教的。
我去过一个岛叫做摩里求斯，
我去过一个岛叫毛里求斯，
大部分都是印度背景 的后裔，
大部分都是印裔。
因为18世纪的时候他们去那里来做劳工，
因为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们到那边去当劳工，
后来就定居在那里，
后来就在那边。
现在政府的官员呢全部都是印度后印度裔的，
政府官员全是印裔的。
他们呢 在每年呢有一个很大的节期，
他每一年有很大的节期，
所有的印度人呢涌到山上面一个湖那里，
所有印度人都涌到山上一个湖，
那个湖就代表他们印度的恒河，
那湖就代表他们印度的恒河。
他们在那里来到拜祭，很多不同的仪式，
他们就在那边拜祭，很多不同的仪式。
在印尼有一个岛叫巴厘岛，很出名，大家或者唱过那首歌，巴厘岛那首歌。
印尼有一个岛叫巴厘岛，很出名的，
全部都是印度教，
全是印度教徒。
我们有一次在那里来到看他们一个葬礼，
有一次看他们那边一个葬礼。
他们在个乡村那里，村民呢四五个人抬了一个棺木，
他们乡村里面四五个人抬了一副棺木，
然后呢就围着个村呢一路的走，一路的走，
围绕着那个村子一直走一直走，
一路走的时候呢一路嗌，
一边走一边叫，
然后呢其他的村民呢就出来，
然后其他的村民也出来了，
然后呢就附啲坑渠水落个棺木嗰度，
把沟渠里面沟里面水泼到棺木上面去。
佢哋嘅意思就系将嗰个嘅鬼灵咧、邪灵咧，预备了捉拿呢个死人嘅咧，要赶走。
意思就是把那些预备要捉拿 那个死人的那些邪灵把他们赶走，
然后呢就兜了几个圈之后就抬到一个海边那里，
绕了几个圈就抬到海边，
然后搭一个台，
建一个台子，
然后呢就将个人呢就焚化，来到将佢呢带上天堂咁上下嘅意思，
就把整副棺木连人连身体焚化带上天堂的意思。
所以呢个系印度教系多神嘅主义，
所以这是印度教多神主义，
亦都喺咧活喺惧怕嘅里边，
也活在惧怕的当中，
唔知道咧死咗之后咧去边度，
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我从前喺加拿大牧会的时候，
我以前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
有一个嘅助理牧师，佢好有托付咧，向印度教嘅人传福音。
有一位助理牧师很有托付，向印度教徒传福音。
所以佢后来咧离开咗教会，佢就去到菲律宾嗰度咧嚟到学印度话。
所以后来他离开教会到菲律宾去学印度语。
他预备入印度那里传福音，但是不让他入口。
他预备进去印度传福音，但不能进去。
然后呢他就在菲律宾那里建立了一个印度人的教会。
后来他就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印度人的教会。
我帮他一起去探访印度的家庭。
我跟他一起去探访印度人的家庭。
他说呢，印度人呢，你跟他传福音呢，很容易带他信主的。
他说印度人你向他传福音很容易带他信主，
你叫他决志他好过吗？他次次呢差不多呢100%呢他都答应你帮你一起祈祷决志，
跟他决志祷告，他差不多每一次他都愿意跟你一起祷告决志。
但是后来呢他才发觉呢，原来呢你叫他决志他信耶稣他就当呢耶稣多一个神，即是家里多个神位可以拜。
后来他才发觉你叫他信耶稣，他就把耶稣当作多了一个神位可以去拜。
所以咧，佢又拜佢哋自己嘅象神啊、牛神啊等等，又加埋耶稣落去。
所以他们就一边拜他们象神啊、牛神啊，再加上耶稣。
你好难咧，帮助到佢哋离开晒佢所有嘅偶像嘅敬拜咧，嚟到独一嘅嚟到敬拜呢位嘅主宰。
很难帮他们忙离开偶像的敬拜，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神。
目前呢，有好多嘅印度嘅信徒，佢哋自己起嚟嚟传福音。
目前有很多印度的信徒自己起来传福音。
另外嘅，头先好似回教徒一样，好多嘅人喺海外咧向印度教徒嚟到传福音，然后差派佢哋翻印度嚟到工作。
另外，有很多人像刚回教徒一样，在海外向印度教徒传福音，然后让他们回去向印度人传福音。
然后印度人咧，好似中国人一样啊，分散喺海外好多唔同嘅地方。
印度人也像中国人一样，分散在海外不同的地方。
香港呢有好大批嘅印度人做生意，
香港就很多很大批的印度人做生意。
加拿大呢好多嘅印度人，
加拿大有很多的印度人。
目前呢好多嘅教会已经向佢哋嚟到工作，
目前有很多教会开始向他们工作，
为佢哋建立团契，
为他们建立团契。
从前我帮助嘅喺加拿大嘅教会，而家咧喺佢哋教会嘅里边咧有一个印度嘅一个做礼拜嘅地方，借俾印度人嚟到聚会。
以前我服侍的加拿大一个教会，现在他们那边就有借地方给印度人做聚会之用。
香港咧有教会同埋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向香港嘅嗰啲印度嘅商人嚟到传福音。
香港也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开始向印度商人来传福音。
所以印度教徒系好大班嘅吓。呢度系写住7亿吓，
七亿
需要我哋去关心，
需要我们去关心，
亦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佛教咧，我哋比较熟啲啦。
啊，佛教我们比较熟，
因为中国人嘅背景，好多人咧都系话佢自己系佛教。
因为中国人很多人都说自己佛教。
台湾而家嘅佛教好似系一个嘅大复兴咁嘅形势。
台湾现在佛教好像有大复兴的趋势。
佢哋计过咧个比例咧，有一间嘅教会，即系喺最少嘅地方，有一间教会咧就有5个嘅庙。
他们计算过，平均有一个教会的地方就有五个庙。
台湾有3000间教会。
台湾有3000间的教会，
所以咧庙宇嘅数目咧比教会嘅数目高好多。
所以庙宇的数目就比教会
有啲更加弱嘅地方咧，一间教会咧比例咧35间嘅庙。
有些比较弱的地方，一间教会比35间的庙。
我哋睇见嗰个庙不停嘅有新嘅庙喺唔同嘅地方，而且起得好靓嘅嚟到建立起嚟。
我们看见在不同的地方不断有很多的庙，而且很漂亮的建起来。
去台湾观光咧，通常咧同带你由一个庙去到第二个庙、第三个庙。
去台湾观光的话，就通常带你从一个庙到另外一个庙到另外一个庙。
最近12月嘅时候，我啱喺香港翻嚟，香港咧有一个最大嘅佛像喺 Lantau Island 嗰度咧嚟开光。
最近我刚从香港回来，有一个最大的佛像在大屿山那边开光。
很多人呢在那里来到拜祭，
很多人在那边拜祭。
泰国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泰国是佛教的国家，
每一家人的门口里面，门口那里都有个雀笼，
每家人的门口都有个鸟笼，
好像雀笼一样，
好像鸟笼一样。
其实呢，那个养鬼的地方，
其实是养鬼的地方，
也都是拜偶像，
也是拜偶像用。
泰国的青年人呢，以献身做和尚是一个最高的荣誉，
泰国年轻人以献身当和尚是最高的荣誉。
在路上面清早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穿着黄袍袈裟的出来，来到托钵，来到拿食物。
早上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人穿黄袍袈裟，拖着一个脖子出来拿东西吃，
甚至皇族他们都愿意献身 做和尚，
甚至皇族也愿意献身当和尚。
我哋喺唔同嘅书局，喺台湾、喺香港嘅书局嘅里边，而家你走入去睇，成个大嘅 section 咧，完全系卖佛教嘅书。
如果你去台湾、香港书店里面逛，整个 section 都是卖佛教的。
你睇嗰啲嘅书展啊，去一个地方啊，大会堂啊，边度睇书展咧，有个 section 咧，全部都系佛教嘅书籍。
在香港去书展看的话，在大会堂里面也是整个 section 是佛教的书籍。
最近咧喺纽约嗰啲嘅佛教嘅信徒出嚟扫街。
最近纽约有些佛教徒出来扫街，
全部着住咧一色嘅制服，
全是都穿了同样的制服。
佢哋喺个社会嗰度，喺个西人嘅社会里边咧，做佢哋嘅见证。
他们在西人的社会里面做他们的见证。
喺唔同嘅地区，我哋都睇见咧佛教嗰个嘅复兴起嚟。
在不同的地区，我们都看见佛教的复兴。
所以呢个对我哋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这个就成为我们很大的挑战。
我哋要从撒旦嘅营里、撒旦权势底下嚟得翻呢啲嘅人。
我们要从撒旦的营里、权势底下得回这些人。
我哋要努力嘅做文字嘅工作。
我们要努力的当做文字工作。
我哋要建立咧好嘅教会。
要建立好的教会。
我哋要差派宣教士向印度佛教背景嘅人嚟到传福音。
要差派宣教士向印度佛教背景嘅人传福音。
我哋要咧鼓励更多回归翻台湾嘅基督徒。
我们要鼓励更多回归台湾的基督徒。
唔系我哋一路嘅睇见好多人离开台湾嚟北美或者去其他地方。
不然我们看见一路很多的人离开台湾来北美和其他地方。
台湾嘅有一半嘅基督徒咧系喺海外嘅。
台湾有一半的基督徒是在海外。
台湾嘅教会嘅簿里边咧有400,000嘅信徒个名单。
台湾的教会名册上面有400,000的信徒。
但系每个礼拜做礼拜嘅3,000个教会夹埋只有咧200,000。
但是每个礼拜主日崇拜3,000教会里面只有200,000的信徒。
教会的平均的数目是少过75人。
教会平均每一间教会的人数是少于75人。
大部分都在50人的当中。
大部分是大概50人左右。
超过100人的已经是很强的大的教会。
超过100人算是很强的大教会。
所以我们盼望台湾教会能够强化起来。
所以我们盼望台湾教会能强化起来。
所以呢，佛教的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佛教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
然后呢，我们稍微咧提下泛灵教，然后我咧就进入去华人，我哋自己同胞对我哋嘅挑战。
我们再稍微提一下泛灵教，然后进去华人，我们自己的同胞。
而家有好多嘅唔同嘅地区都有好多鬼灵嘅敬拜。
在现在很多不同的地区都有鬼灵的敬拜。
中南美洲有好多鬼灵嘅敬拜。
中南美洲有很多鬼灵的敬拜。
特别巴西嘅鬼灵敬拜最出名嘅。
特别巴西的鬼灵敬拜最出名的。
我哋喺个巴西嘅海岸边嗰度见到好多嘅人咧插住花喺个海边嗰度嚟到咧拜鬼灵。
我们在巴西的海边，你看见很多人在海边插了花来拜鬼灵。
巴西嘅巫术咧，甚至咧出口咧到咗巴拿马。
巴西的巫术甚至出口去了巴拿马。
那个嘅嗰时巴拿马个将军咧，Noriega被捉拿嘅时候，佢喺度有班嘅巴西嘅巫师系帮紧佢咧喺度交鬼喺度拜紧邪灵。
当Noriega被抓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群巴西的巫师在那边帮他交鬼交邪灵。
所以咧呢啲嘅精灵教咧喺唔同嘅地区对好多嘅人有一个好大嘅威胁。同埋影響，
所以這些精靈教在很多的地區對很多的人都有很大的威脅跟影響。
不過目前咧，傳福音接受最快、最容易嘅就係呢啲精靈教嘅人。
但目前傳福音接受基督最快、最容易的也是精靈教的人。
回教係好唔容易，
回教是不容易，
可以話係一個最困難嘅一批嘅人。
所以可以說是最困難的一批人。
印度教同埋佛教比較容易啲。
印度教徒跟佛教徒比较容易一点，
但最 在馬達族的裏面，馬達族的土族呢大部分都是精靈教的，從前是斬人頭的那些人。
我以前在印尼工作的時候，裡面有一個馬達族的，他們裡面都是拜精靈教，以前是砍殺人頭的。
但宣教士去到當中，整個村相信主，酋長帶埋全條村一起了洗禮。
但宣教士在他们当中去的时候，整条村子信了主，酋长带所有的人一起洗礼。
现在75%的马达族在那区都是信徒。
现在马达族里面75%都是信徒。
所以向泛灵教传福音是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向泛灵教徒传福音是一个很大的很好的机会。
好，现在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同胞。
好，我们现在来谈我们的同胞。
12亿大部分都在中国大陆。
12亿大部分在中国大陆。
有咧5600万咧分散在海外100多个国家嘅里边，
有5600万分散在海外100多个国家当中，
佢哋对福音嘅接受力咧可以话系好强。
他们对福音的接受力其实可以说很强。
如果我哋将华人咧放喺一条受佢嘅量尺上边，
如果我们把华人放在一个受巨的受更巨的粮食上面，
我们比较回教徒，比较印度教徒，比较佛教徒，比较精灵教徒，
跟回教、印度教、佛教、精灵教比较一下，
我们在不同的地区里面觉得华人他们接受福音那个容易、那个快速呢比精灵教呢稍微低一些，但比佛教、比印度教、回教呢都强很多。
我们发现华人接受基督是比精灵教徒要慢一点，但是确实比佛教徒、印度教徒要快。
因为特别是海外的华人，
特别是海外的华人，
当他们迁移的时候，当他们移动的时候容易接受福音。
当搬家移动的时候比较容易接受福音。
而且当他们迁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困苦的群体，好像离开他们的根。
特别像迁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困苦的群体，他们离开他们的根。
所以他们呢比较呢容易的接受福音，
就比较容易的接受福音。
现在呢我们除了呢中国大陆之外呢，在海外的华人呢，我们一路的有统计数字出来。
除了在中国大陆以外，在海外华人我们也有统计的数字。
在亚洲区不同的人口几多个华人的信徒，华人的教会有几间，华人的信徒有几多，百分比呢有几多。
在不同的地方，华人人口、华人教会多少，信徒多少，跟人口的比例多少。
这个呢是亚洲区，
这是亚洲区。
有呢华人教会5636间，
亚洲五千，华人教会5636间。
然后呢在欧洲区111间的华人教会，
在欧洲有110间的华人教会。
华人信徒很少，
华人信徒很少，
只不过有10万，
大概10万。
北美强很多了，
北美就强很多，
有780间的教会，
780间的教会，
有13万的信徒，
13万的信徒。
信主和人口的比例呢是5.7%，
信主跟人口比例是5.7%。
然后呢在拉丁美洲区，
然后到拉丁美洲
很弱，只有49间教会，
就是很弱，只有49间教会，
只有呢2000多个的信徒，
只有2000多个信徒。
然后呢在大洋洲、澳洲和纽西兰，
然后澳洲跟纽西兰
最近增长得非常的快，
最近增长得非常的快。
两年之前1991年才有54间的教会，
91年才有54间教会，
现在升到100多间，
现在已经超过100间。
很多的移民在那里，
很多的移民
建立不同的教会，
建立不同的教会。
只在悉尼呢有40间教会，
光是在雪梨就有超过大概40间教会。
在 Melbourne 呢有40多间，
在墨尔本大概有40几间，
在 Perth 有10间，
在 Perth 有10间，
那里呢已经是差不多100间，
那加起来已经差不多100间了。
非洲有很多华人在那里，
非洲也有很多华人，
特别呢有2个的岛最近呢福音已经在那里来到建立了，
特别有2个岛最近福音在那边建立，
一个叫做毛里求斯，
一个就是毛里求斯，
有3万的中国人，
有三万华人，
大部分讲客家话，70%讲客家话嘅。
70%讲客家话，
而且清一色嘅梅县客家，
而且清一色的梅县，梅县客家。
建立咗两间嘅教会，
建立了两间教会。
旧年咧有一对嘅宣教士去咗琉璃皇，
去年有一对宣教士去了琉璃皇，
嗰度咧有大概二万嘅中国人。
那边大概有1万多2万的华人，
有一半是讲广东话，
一半讲广东话，
有一半讲客家话，
一半客家话。
而家咧仲未有一个教会建立起嚟，
没有教会，
开始咧要建立呢、这个嘅福音嘅工作，
来建立福音的工作。
南非咧大概有万几中国人，
南非大概10000多华人，
嗰度有咧两间嘅教会，
两间的教会，
同埋一啲嘅查经班，
跟一些查经班。
然后咧马达加斯加咧未有教会，
马达加斯加还没有教会。
嗰度咧呢度写5000咧，最近翻嚟嘅消息咧系超过10000。
啊，这边写5000，其实超过10000的华人。
所以咧需要有人喺嗰度嚟到建立咧教会。
所以也需要有人在那边建立教会。
呢度咧俾我哋睇见。海外的华人分散在百几个国家的里面，
这里给我们看见海外的华人分散在100多国家里面，
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华人，但是没有教会的建立，
好多地方有好多华人却是没有教会的建立。
最近我们有一个同工去了芬兰，
最近有位同工到芬兰去，
发现那里有几千的大陆的学者，
发现在那边有几千的大陆学者，
当地的芬兰人猛想向他们来传福音，
当地的芬兰人希望向他们传福音，
但是华语不通，
讲话不通，
带了他们来教会之后呢，
带他们来教会以后
又帮助他们不到，
帮不到什么忙。
后来我们宣教士去到那里短期的帮助，
后来我们有宣教士在那边短期的帮助他们，
在短短两个礼拜之内有50多个大陆学者信了主，
在两个礼拜之内就有50多位大陆学者信主。
所以我们盼望同埋 COCM 来合作，在那边来建立教会，
所以盼望跟那边人合作来建立教会。
这里我将这些地区按照那个人口的比例来到排列过，
我重新再按照人口的比例再排列次序，
就是华人的人口和华人的信徒有多少，
就是华人的人口跟信徒有多少，
然后呢它比例有多少，
百分比有多少。
最高呢是北美信主的人数呢 5.72%，
最高是北美信主人口比例是 5.72%，
新加坡呢都很高 5.14%，
新加坡也蛮高，5.14%。
新加坡咧，而家系华人嘅地区差派宣教士最多嘅一区。
新加坡现在是华人地区当中差派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地方。
一个咁细嘅岛，
有那么小的岛，
佢哋而家派出咗大概有200位嘅宣教士。
他们现在大概差了差过200位的宣教士。
大部分咧都系讲英文嘅教会嚟差派出嚟。
大部分是英语教会差派出去的。
北美咧。大概是派了110个宣教士，
北美大概差了110多宣教士，
香港目前大概差派了100个宣教士，
香港大概100位的宣教士，
香港的比例是 4.46 信主的人数，
香港信徒的比例跟大概是 4.46%。
你找到台湾在哪里？
台湾在哪里？
台湾有2000万人口，华人人口，
台湾华人人口2000万，
信主20万，
信主的20万，
1%，
1%，
好低，
很低。
台湾呢，应该是一个 receiving country。
台湾应该是一个受的国家。
虽然呢有3000个教会，
虽然有3000个教会，
应该多啲人翻嚟帮手，
应该更多人去帮手。
然后其他呢低过1%嘅地区，即系讲华人嚟讲咧，好多。
其他低于1%的地区很多，
这些我们需要派宣教士去帮助他们，
那些我们都需要派宣教士去帮忙。
在澳门，
在澳门，
巴西，
印尼，
毛里求斯、这个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千里达，法国，只在巴黎有250000的中国人，
光是巴黎就有250000的华人，
墨西哥，我们明年预备派一对宣教士在美国的边境落去墨西哥那里来工作，
明年我们预备派一对宣教士进入美国边境去墨西哥工作，
厄瓜多尔、巴拿马，巴拿马现在有6万至8万的华人，
巴拿马大概有6万到8万的华人，
只有2间很小的教会，
只有两间很小的教会。
我哋希望咧能够多派宣教士喺度建立教会。
希望能多派宣教士去建立教会。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
好大需要。
很大的需要。
牙买加。
牙买加。
有一班嘅信徒已经喺嗰度了聚会。
已经有一群信徒在聚会。
三四十个人。
三四十个人。
冇传道人。
没有传道人。
大概已经开始咗八年嘅工作，冇传道人。
已经开始了八年的工作，没有传道人。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
我哋希望明年有两队嘅宣教士已经答应咗，预备派去嗰度嚟到职堂工作。
啊，明年我们希望有两队宣教士，他们已经答应到那边去职堂。
泰国佛教国家好需要，特别喺华人当中嚟工作。
泰国佛教国家很需要，特别在华人当中来工作。
琉璃旺。
琉璃旺。
需要职堂。
需要职堂。
西班牙最近发现咧喺首都咧去咗十万嘅中国人。
西班牙最近在首，他们首都发现有十万的华人。
大部分都是这一两年去的，
大部分是这一两年去的，
啊，好需要在他们当中来到建立一两间的教会，
很需要在他们当中建立一两间的教会。
然后呢，这个马达加斯加，
然后马达加斯加，
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关心，特别向华人传福音的一些地区。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关心向华人传福音的地区。
所以我自己呢有一个构想，
所以我就有一个构想，
希望呢我们强的地区。
希望我们强的地区，
我们的教会能够多些人力起来，
我们教会能有更多的人力起来，
差派去一些的地区，他又可以帮助差派，又可以接受，好像台湾那样有三千家教会，他又可以接受，但他又有人力可以被差派去不同的地方。
差派一些人到一些地区可以差派，也可以接受，像台湾他们有人力可以差出去，也需要接受宣教士的，
也都需要呢来到夹埋差派去咧呢啲嘅接受嘅地区，
然后联合起来差派出去那些接受的地区。
我哋希望咧能够透过华人嘅工作咧向普世嚟到传福音。
我们希望透过华人的工作向普世来传福音。
目前咧我哋都系走呢方面嘅路线。
目前我们都是走这方面的路线。
我哋希望咧福音能够传俾华民，但系咧唔停止喺嗰度因责。透过华人能够咧传到万邦。
我们希望福音传遍华人华民，但是不要停到在那边，以致恩泽能遍万邦。
头先我哋睇嗰个图嘅里边，华人系最大群嘅未得之民。
我们刚刚看那个图表里面，华人是最大一群的未得之民。
所以站在一个华人嘅教会同埋华人信徒嘅立场，
所以站在一个华人教会跟华人信徒的立场，
我哋应该咧关心佢哋。
我们应该关心他们。
西方的教会他们呢是向万民来到传福音，
西方的教会是向万民来传福音，
他们将华人呢包括在他们万民之内，
他们把华人包括在万民之内，
这个是他们第一个优先，
这是他们的第一优先。
但是呢我觉得站在我们华人教会第一个优先，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华人教会的第一优先，
我们应该呢差派在分散的万民当中来工作，
我们应该差派分散在万民当中的人工来工作，
好像保罗一样去到一个地方，来到入到会堂，先向会堂的犹太人来传福音，
像保罗一样到一个地方，先向在会堂里的犹太人传福音，
然后呢向万民来工作，
然后向万民来工作。
我觉得我们华人呢有很大的传福音的那个好处，
我觉得华人有一个很大传福音的好处，
我们分散在世界不同的国家的华人信徒呢已经有我们有不同的语言的装备，
我们分散在各不同国家华人信徒已经有不同语言的装备，
我们很容易的成为一个桥梁去到不同的地区来到建立教会，
我们很容易成为不同的桥梁在不同的地区建立教会。
所以希望今下午给大家一个很广的一幅图画，
所以希望今天下午给大家一个很广的一幅图画，
站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未得之民，
站在不同的民族跟未得之民，
向大家一个挑战，
给大家一个挑战，
五分之一的回教徒向我们招手过来帮助他们，
五分之一的回教徒向我们招手来帮助我们，
五分之一的印度教佛教徒向我们招手过去帮助他们，
五分之一的佛教印度教徒向我们招手要去帮忙他们，
精灵教的人向我们招手过去帮助他们，
基督教的人向我们招手，要我们去帮忙他们。
我们分散在世界列国的同胞向我们招手，过去帮助他们。
我们分散在世界列国的同胞向我们招手，要我们去帮助他们。
但愿我们来到认识他们，然后呢我们参与普世的传福音工作。
但愿我们去认识他们，然后参与普世的传福音工作。
好，我们时间不是 很多，给大家呢来到有一些问题，大概呢有七八分钟的时间。
时间不多，大概七八分钟，让大家把问问题。
是。
什么人才有资格去宣教？
我们明天会讲到装备方面。
明天我们会谈到装备方面。
我们怎样预备我们自己可以去做宣教工作？
怎么样预备自己去做宣教的工作？
按照目前嗰个工场面嘅需要，
按照目前工厂上的需要，
只要我哋喺当地系一个装备咗嘅信徒，
只要我们在本地是一个装备了的信徒，
我哋认识自己嘅恩赐，
认识自己的恩赐，
我哋如果系有职业嘅，喺你职业方面咧系已经咧有熟练。
有职业的，在职业上面已经有熟练，
所以透过你属灵的装备在教会里面，在侍奉上面，
所以透过你在教会跟侍奉上属灵的装备，
透过你自己职业上面的装备，
透过你在职业上面的装备，
可以呢当是一个桥梁，一个媒介，去到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地方来到服侍主，
就可以成为一个桥梁媒介，到不同的工厂去服侍主。
我时时在这里想，我们华人的信徒聚在北美洲，每个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很强的弟兄姊妹。
我常在想，华人聚居在北美洲，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很强的弟兄姊妹。
我们查经班的里面很多都是读很高深学问的弟兄姊妹。
我们查经班里面都很多都有很高深学问的弟兄姊妹。
我们很多识带查经，
很多都会带查经。
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也都是越来越深，
对圣经的认识也越来越深。
我们这些的知识，我们这些的训练，很容易的去到不同的地区，可以帮助到当地的信徒。
我们这些知识跟训练很容易就能拿到不同的地区去帮忙，
甚至呢教会的领袖，
甚至教会的领袖。
最近呢我们在苏联的西伯利亚遇到一 个女传道。
我们最近在苏联的西伯利亚遇到一位女传道，
她在中国大陆里面负责呢七间的教会，
在中国大陆里面负责七间的教会。
但是呢我们叫他找以弗所书，他都找不到在哪里。
但我们请他找以弗所书，他都找不到。
里面那个需要是很大，所以他虽然圣经不是很熟，但是他很有热心，他 会传讲，所以找他做教会的领袖。
他虽然是对圣经不熟，但是他很有热心肯传讲，所以就找他当教会的领袖。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打的根基，我们可以去到那里帮助这些教会的领袖。
所以我们在圣经上面扎好根基，就可以在那边去帮助那些教会领袖。
我们明天会讲装备问题，会详细一点来到看到。
明天我们谈到装备问题就比较详细的看。
还有没有第二个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中国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情况，
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怎样？
大陆的教会发展的速度比海外的华人教会快速。
大陆教会发展的速度比海外的华人教会要快。
按照现在的计算，里面信徒的人数大概是5-6%。
按照现在的算法，里面信徒人数比例大概5-6%。
所以这个从北美洲差不多。
跟北美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大陆里面的教会可以起来向大陆其他的地区来到传福音。
我觉得大陆里面教会可以起来向大陆里面其他地区传福音。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大陆现在大部分都是农村的教会。
问题是大陆现在大部分都是农村的教会，
知识水平是比较低的，
知识水平比较低。
他们传福音的方法多数都是用祈祷医病啊，抛 evangelism那条的路线来传福音。
传福音大都依赖祷告医治病 power evangelism 这一方面来传福音的。
很少在这个好像北美洲的在圣经方面，在圣经的知识方面，神学方面打好根基那方面。
很少像北美一样在知识神学圣经方面来打好根基。
所以我们很多大陆的学者来到北美洲，很多人呢在大陆的里面他都很看低基督教，因为通常都是阿婆啊那些农夫才信主，知识分子呢很少信主的。
所以很多大陆学者来北美，他们以前都是很看低 那些大陆的信徒，因为都是阿婆跟一些比较就是水准很低的人才信主。
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啲知识水平较高嘅或者大陆学者喺呢度将福音嚟到带翻去里边，嚟到建立一啲大学生嘅教会、知识分子嘅教会。
所以我就觉得需要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像大陆学者回去在知识分子当中建立教会，
以及呢吸引翻呢同阶层嘅入到教会嘅里边，
以致能吸引同阶层的人进去教会里
面。所以目前喺 grassroot level 呢已经发展到咧野火燎原咁快脆。
所以目前在草根层面已经发展像野火燎原一样那么快，
但喺上层中层咧仲系比较弱啲。
但中层上层就比较弱。
所以如果那两条的路线都加强埋的时候呢，福音就能够更加平衡的更加快速的发展。
如果两边都加强的话，福音就更能平衡的发展。
目前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需要就是培训的工作。
中国大陆另外需要就是培训的工作。
好像刚才 我提到那个姊妹负责七间的教会，但是她对圣经完全没什么根基。
像我刚才提到那位姊妹负责七间教会，但是在圣经没有根基，
所以我们需要入到去做培训。
所以我们需要进去做培训。
海外的教会可以帮助他们。
海外教会是可以帮助他们。
还有没
有？还有。
那请问一下，那个在回教地区，他们为什么最不易接受基督教？为什么他们最抗拒呢？
问题是在回教地区，他们最不容易接受基督教，是因为他们最抗拒。
回教的地区，因为他回教呢已经是在回教的文化的土壤的里面呢已经深深的扎了根。
在回教地区里面主要抗拒原因是因为在回教文化里面已经深深的扎了根。
你一个人呢来到相信耶稣基督，似乎呢要从他呢从那个家族从那个文化里面呢来到抽身出来。
一个人要信主的话就要从他的家族文化里面抽出来。
所以呢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是很不容易。
有很多人想相信，但是后面的压力后面的恐吓使到他们不敢相信。
很多人想相信，但后面的压力跟恐吓令他们不敢。
有很多人信到主，但是都不敢承认，仍然的秘密的来到做信徒。
很多人信了主都不敢承认，仍然秘密的当信徒。
所以我觉得站在全福音的立场，我们应该了解他们面对这样的困难。
所以站在传福音的立场，我们应该了解他们面对这些困难。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在大的城市里面开始有一个比较强的群体，
如果我们帮助他们在大城市里面开始比较强一点的群体，
而且是用其他的商业或者专业的入去帮助他们强化他们配搭，
或是更加用其他商业或是专业进去帮助他们配搭强化他们。
我知道现在有些基督徒的商人呢入到回教国家里面做投资工作。
我知道现在有些基督徒的商人生意人进去做投资的工作。
我带埋一班的员工入去都是基督徒。
把一批的员工带进去都是基督徒。
然后呢就跟里面的信徒呢来配搭起来，来辅助他们。
然后跟里面的信徒配搭起来辅助他们。
使到他们不会觉得孤单。
令到他们不会觉得孤单，
然后慢慢的将这个群体来到建立强化起来，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群体建立强化起来，
然后海外的回教徒信了主之后看看怎样的来帮助差派他们支持他们回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然后海外的回教徒信主以后看怎么样帮助他们差派他们回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这个目前呢我们都是走这两条路线，
目前都是走这两条的路线。
没错，他们 是抗拒，
不错，他们是抗拒，
但是他们本身是落在恐惧和没有盼望的里面，
他们本身是落在一个恐惧跟没盼望的情况底下，
他们用好像行为得救的方式来到希望得到救赎，
他们是用行为得救的方式来得到救赎。
如果他们再认识圣经，认识神的救赎给他们是白白的，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他们 在这个信仰神学方面呢有一个决然的转变，他们很欢喜的来到得到和接受。
如果他们认识神恩典是白白给他们，他们在信仰上面神学上面有这样的改变的话，他们就很欢然的来接受这救恩。
好，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台湾福音很多人知道但是接受上面都有困难，到底台湾全福音重点应该在哪里？
这个是需要长一些时间去思考到台湾传福音的那个策略是什么、
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台湾传福音到底策略是怎么样。
我一路在这里思想台湾的总统啊，好几个都 是基督徒。
我就在想台湾总统好几个都是基督徒，
为什么他影响不到来普罗的大众呢？
为什么他们影响不到他们下面普罗
大众？一路都是呢很少的小撮的人信主，
一直都是小撮的人在信主。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的台湾的整体的传福音那里需要重新的考虑。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整体传福音的事情上需要重新的考虑。
一路来呢，我们是在学员传道那方面很强，所以知识分子信主的很多。
一直下来学员传道是很强，所以知识分子信主的很多。
白领的教会都很多，
白领的教会都很多。
但一去到细一点的地方，离开了台北就很弱了。
但是一到一小一点的地方，离开了台北就很弱。
所以我觉得那个传道人的培训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传道人的培训很重要。
质素起来，有质素就能够带领人来信主。
有质素就能带领人。
多啲嘅基督徒能够翻去。
更多的基督徒能回去。
强化咧嗰度嘅社会。
强化当地的社会。
多啲人做基层嘅工作。
更多的人做基层的工作。吓，
唔系净系喺白领阶级嚟工作。
不光是在白领阶级。
唔单止喺学生当中嚟工作。
不光是在学生当中工作。
多啲人落到去蓝领阶级。
更多的人下去蓝领的阶级，
多啲人去到乡村，
更多人下去乡村，
多啲人做客家人的工作，
更多人做客家人的工作，
以致咧福音能够唔单止局限喺一个嘅层面嘅里边，
以致福音不会局限在某一个层面当中。
好，或者我哋听日咧多啲时间嚟到商讨吓，今日我哋时间好短，我哋一齐做一个结束祈祷，
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多谢你，
亲爱的主，感谢你。
因为你让我们看到普世不同民族的需要，
因为让我们看见普世不同民族的需要。
求主你怜悯他们，
求主怜悯他们，
开他们的心窍，
开他们的心窍，
让他们能够早日的接受你，
让他们能早日的接受你。
又求主让我们当中兴起人来到关心他们，
也求主让我们当中兴起人来关心他们。
我们都为了自己的民族来到祈祷，
我们也为了自己的民族祷告。
求主怜悯中国大陆的这么多的同胞，
就是怜悯中国大陆那么多的同胞，
亦都系分散喺世界各地嘅5600万嘅华侨，
也分散在世界各地5600万的华侨。
主啊，教导我哋，俾我哋有智慧。
主教导我们，给我们有智慧。
点样嘅嚟到向佢哋嚟到传福音？
怎么样来向他们传福音？
愿主让我哋将佢哋嘅需要放喺心中。
愿主让我们把他们的需要放在心里。
继续嘅为佢哋嚟祈祷。
继续为他们祷告。
亦都帮助我哋将呢个意象带翻去我哋嘅团体嘅里边。
也帮忙我们把这个意象带回去我们团体里。
愿主你听我哋嘅祈祷。
愿主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嘅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